生命记的内容丰富，充满着许多属灵的提醒，立约与应许，恩典与律法，受教与蒙福。现在就让张德仁老师带领我们聆听真理的教导，使你我人生的前进步伐得以进入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欢迎收听真道分解生命记。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生命记第四章一到三十一节，生命记第四章一到三十一节。在今天生命记第四章一到三十一节，我打算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第四章一到八节，这个段落的重点是听从神的话，加上遵行神的话，才得以存活，才得以进入应许地，承受地业。第二个段落是生命记第四章九到十四节，主题是你我在世的日子里所要做的两件事。你我在世的日子里所要做的两件事是哪两件事呢？稍后再与您分享。第三个段落我们会谈二十四节还有三十一节，从二十四节看到神是烈火，是祭邪的神，从三十一节看到神是那位有怜悯，不撇下，不灭绝，以及不忘记与我们立约的神。神是公义的，也是慈爱的。我们将从二十四节、三十一节里可以看得见。好，以下我们就进入到生命记的第四章。生命记的第四章还是摩西的第一次的演说。在摩西第一次演说里面，他不单是回忆神过去在历史当中拯救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作为，而且在第一次演说里面也包括了出埃及后的第二代的经历，他们如何在约旦河东安营，如何在约旦河东打胜仗的经历。接下来第四章一到四十节的整个架构，旧约学者在研究近东的条约的时候，发现一到四十节的架构和近东条约的架构非常类似。怎么说呢？比方说第一节到第二节还有第五节，就指出了这个条约的订立者是谁。我们来看生命记的第四章第一节，我们翻到生命记创出立民生，生命记的第四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呢，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第二节，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二节和近东立约的那个架构很像，知道与人立约的是神，而且呢，这个约的内容是不可以加添，不可以删减的。同样在第五节也是一样，四章五节说，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 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这是约的内容，是要去遵行的。我们知道约的形式很特别，立约者双方需要守约。然而我们却看到了，在救恩历史里面，以色列百姓不断的毁约背约，神是有权利向背约者来要求赔偿，甚至于惩罚的。可是在旧约当中却不断的重复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尽管人背约，但神依旧守约；尽管人背叛他，可是神还是爱我们。好，我们来看《申命记》第四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提到了摩西说，他将会将律例典章教导第二代的以色列百姓。在这里第一节说，我所教训你们，这个你们是指的是第二代，而摩西要求第二代的以色列民要遵守神的律法，并不是要他们盲目的服从。摩西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他不是好像有一些学校，有一些老师是万年老师，他上课的内容万年不变，照本宣科。然而摩西这位伟大的老师不一样。第一节说，我所教训，这个我所教训，这个希伯来文很特别，他在第五节、第十节、第十四节都出现过。第五节说，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第十节，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怎么样教训儿女。十四节，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在这里所出现的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而这个字的意思，它是一个专门使用在教育上面的术语。也就是说，摩西将神的话告诉百姓，不是读过去就算了，而是用教育的方法，深入浅出的，详加解说的，让受众可以清楚明白领会。摩西是一位伟大的老师，而你我在面对神的话的时候，是否也像摩西使用教训这个字来教导小组里面的组员，或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亦或是在家庭当中的成员呢？一个好老师是要花功夫的，一个好老师是要研究教学法的，一个好老师在教导的过程里面会询问学生懂不懂。古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好老师会解决学生的疑惑。德仁在这儿是在衷心的期盼收音机旁的听友，您被神大大使用，成为在神所托付给你的那个群羊里面，能够成为一位好老师，将神的话好好的教训。而这个教训是教育的一个用词的术语，好好的因材施教，好好的有教无类，好好的将神的话解释清楚，使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刚才提到老师很重要， 每一位讲解神话语的神的仆人都必须是一位好老师。有时会很感慨，我们没有好好预备神的话，我们没有好好从老师这个角度，从当学生的好老师这个角度来思想我们如何来解释神的话。我们知道念书要念得好，老师很重要。在学生一生里面，若是出现一两位好老师，那真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而我们至于教会，我们是否是一位好老师呢？还是我们把神的话解释的枯燥乏味，让人生厌而没有兴趣呢？我想我们必须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好，再来生命记第四章第一节，我们也看到了要进入神所赐的应许地承受为业，有两个很重要的动作。一个动作就是要听从，这要听从是一个命令词，在希伯来文里面。第二个动作是遵行，一方面我们对于神的话是要听从，不是打折扣的。在军队里面，领导长官所交托下属的事是没有打折扣的，所以面对神的话，第一个是要听从，第二个是遵行。我们在谈解经的时候也是一样，解经的目的不是要我们脑袋越来越大，解经的目的是为了要应用遵行神的话。而当我们愿意听从神的话，当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摩西在这里说可以带来两点好处，一个就是可以存活。当然一方面存活指的是生存，另外一方面也是强调丰盛的生命。再来，你听从神的话，遵行神的话，你还可以得到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承受应许地为业，也就是神让你进到迦南地里面。常常有人喜欢问，到底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个人以为，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暂时的搁置。面对《生命记》第四章第一节，可能我们需要思想的是，我们是神所救赎出来的，因为他独生爱子在十架上的代赎，将我们从罪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而当我们要进到神所应许的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像第一代的以色列百姓一样，还是像出埃及之后那个第二代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听从神的话，他们遵行神的话。期盼这两个很重要的词汇，一个是听从，一个是遵行，都能够常常在你我生命当中，我们彼此来勉励。接下来我们看第四章第二节，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同样，对于神的话要很熟悉，要很严谨，不可以加添，也不可以删减。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三章谈到人的堕落，那个时候狡猾的蛇就是将神的话给扭曲了，加添了，而夏娃也对神的话不熟悉，于是就犯罪堕落了。神在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六节告诉亚当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这是第十七节，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在第三章，蛇却对女人说， 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神哪里说不可摸了？夏娃自己添加进去了。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我们看到蛇也把神的话给改了。在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明明神说必定死，可是创世纪第三章第四节，蛇改成不一定死，因为对神的话加添和删减，使人就堕落了。我亲爱的朋友，人到底是要往堕落的路上走，还是往天路上向上直奔？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我们对于神的话是否很严谨，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接下来第三节，摩西提到了过去在民数记二十五章一到九节巴利皮尔的事情。第三节说，耶和华因巴利皮尔的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了。凡随从巴利皮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第四节，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如果你还记得民数记第二十五章一到九节，原本以色列百姓的第二代，他们到了约旦河东边，已经战胜了亚摩利还有巴山人，也看到摩押人对他们束手无策，因为摩押王巴勒使用巴兰对他们连续三次的咒诅，神都化咒诅为祝福。而后他们安营在摩押平原，整天面对着耶利哥，神要他们在摩押平原的石亭那里有机会可以休养生息，养兵蓄锐，因他们即将要进入迦南。进入迦南之后，是一场又一场的硬仗。人很奇怪，在平顺成功的时候，有的时候成功真的是失败之母，放松以至于就放肆，得意以至于就忘形。他们就在摩押平原拜偶像、吃祭肉，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此我觉得第四章摩西提巴利皮尔的事也是很有意义性的，特别他们即将要进到迦南地里面。我在想，你我在此刻的侍奉是否也好像神很恩待我们，没有艰难，很顺利，人数也很增长，好像侍奉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有时这样的时刻也是一个最危险的时刻，我们千万不要像在摩押平原石亭那个地方的以色列百姓一样放松以至于就放肆，得意以至于就忘形，然后得罪了神。其实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一到五节，大卫的犯罪也是如此。在顺利的时候，我们格外要对罪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大卫也是先贪恋别人的妻子，犯了第十戒，然后把他强行带入宫，犯了第八戒，然后与他发生淫乱，犯了第七戒，然后再谋杀拔示巴的先生，犯了第六戒，并且企图遮掩自己的罪，犯了第九戒。罪具有连带性的， 当你我敏锐到我们犯罪了，需要快刀斩乱麻，当机立断，立时回头，才不致发生像摩押平原巴利皮尔的那件拜偶像的事情，以及像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大卫失败的故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亲爱的朋友，你愿不愿意成为在万民眼前有智慧有聪明的人呢？你期不期待我们国家在世界上是一个大国呢？我想以下的经文我们可以彼此来劝勉。申命记第四章六到八节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那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那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在此摩西告诉神的儿女，当我们委身于他的话的时候，这样的人是最有智慧最有聪明的。我想这很重要。当我们在追求世界的学问，我们让我们儿女进学校，进最好的学校，重点的中学，最棒的大学，顶尖的研究所，学术殿堂，我们恐怕更重要的是要让他得着真智慧真聪明，那个优先顺序不要搞错了。而摩西也告诉百姓，如果神的儿女愿意如此行，以色列好像看起来是一个罪儿小国，但将来有一天会成为大国。这个国家会成为大国的原因，不是船坚炮利，而是因为神与他的子民亲近，他们有靠山的。他们可以成为大国的原因是有神所启示公义的律例和典章，这个公义的律例和典章可以反映出神的圣洁，是人间包括当时近东的法典所无法比拟的。我们看见现在世界很多的乱象，就是因为我们人所定的法律和圣经是相背驰的。如何可以成为大国？就是有神与我们相近相亲近，当我们求告神的时候，神与我们相近，我们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如何可以成为大国呢？就是这个国家愿意按照上帝公义的律例和典章来遵行，期盼我们国家有一天成为大国。再来九到十四节，也让你我看到了你我在世的日子所要做的两件事。第一件事，第十节的上半句。第十节说，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怎么样呢？第一，可以学习敬畏我；第二，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其实第一件事情，学习敬畏神，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两个动词，一个是学习，一个是敬畏。学习是一个操练的过程，而敬畏呢，是学习的目的。如果我们所有的学习不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敬畏神的时候，那就是一个错误的学习。摩西提醒你我在世的日子，第一件事情，我们所有的学习需要达到一个学习的目的，那就是敬畏神。再来第二件事， 就是把我们的信仰传给我们的后代，教训儿女。我想我们有的听众，我们有儿女，有的没有儿女，但是周遭总有比我们年纪轻的晚辈，我们需要把信仰传承给他们，不止经验，包括我们对神的话的理解，传承很重要。切记不要有留一手的这种属灵的弊端在里面。第三，我们来看24节和31节，神是烈火与祭邪的神。4章24节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31节，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其实24节提到的神是烈火，也提到了神是祭邪的神。神的烈火与祭邪说明神的属性，特别当火猛烈烧着，所产生的炙热是使人不能够靠近的。借着烈火来比喻上帝的属性，说明神的圣洁神圣不可侵犯性，而祭邪也表达了神不喜欢任何的罪。纵然如此，神这烈火不是要置我们于死地的，你我有过犯，神会管教。但第30节也说，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一切的患难乃是要促使我们归回。31节，神是有福音的，当你我归回，他总不撇下我们，灭绝我们，也不忘记我们与他所立的约。以上就是生命记第4章1到31节的讲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下回见。